领最高的是 Palantir 的 CEO， 他的底薪是$1,100,000。
哇，好多啊！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过去一周美国的股市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尤其是 IPO 热潮，首先是周三的 DoorDash 上市，接下来又是周四 Airbnb。
对，然后这两间公司接连开出很好的成绩，都基本上超过 100% 或者是接近 100% 的涨幅。
像 Airbnb 一开始的目标价好像是68块嘛，但是当天马上就冲到了146块。那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周五的收盘价，大概是139块。
对，然后他们其实一直在上修，就是他们从三月那时候疫情嘛，有重新修正他们的估值是$180,000，在 IPO 之前就一直上修，上修到68块，然后一开盘就146，就等于涨了1倍多，然后最后现在的收盘价139，算是他们的市值来到83 billion， 830亿美金。
这个成长幅度非常的惊人，不过后续会怎么样其实还是有待观察啦，因为毕竟一开始 IPO 的时候价格的震荡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对，不过他现在的估值这样子是已经超越了 Marriott 跟 Hilton 这两间大型连锁饭店的估值加起来。
这么多？
对，
爱店 Marriott。
对，你最喜欢的不是 Airbnb 而是这些连锁大饭店。
被说中了。但是每次说到 Airbnb，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跟 Airbnb 的回忆嘛，所以故事要回到大概好几年前， Kenji 刚来到加州的时候使用了 Airbnb 遇见了一位房东。
对，我当时是在2016年要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会去找公寓啊，或是跟别人合租等等，但是因为美国在这边其实找公寓很麻烦，他们都没有家具嘛，我就很懒，我就想说好，我来这边就是好好专心念书，我就从在台湾的时候就先订了 Airbnb， 然后我就一直订了5个月，就找到一个看起来漂漂亮亮、装潢很好，然后在离我学校蛮近的地方，然后就住了5个月。然后那时候遇到的房东还蛮有趣的，他叫做九九，那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其实之前是做主持人吧，我记得，
应该是蛮有名的主持人。
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妙的人，然后常跟你拉勒啊干嘛的，然后他认识蛮多有头有脸的人，我记得他有一次就是办一个 party 在家里，然后很多都是科技公司的那种高管啊 VP 啊，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就是应该是 PayPal 的，要么就是 co-founder 之一，要么就是现在做的职位很高，他就说哦，你之后如果想要认识 Elon Musk 的话，我可以邀请他来我们家之类的，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我永远不会认识到的人。
真的，我觉得他是在矽谷这边我觉得最不一样的人之一，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圈其实就是工程师嘛，大概没有其他人了，所以其实遇到的人类型都非常的相像，但我觉得他是数一数二我觉得在矽谷很独特的人，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而且我也记得他还蛮有自信的，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直接问我说，哎，你在矽谷有没有想认识的人啊，有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帮你牵线，就是感觉他会很有自信说在他的 network 里面他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他想要联络的人。
对，然后他感觉就会自己常就做一些 side project 啊，然后做一些，哎，我上次跟我讲说，哎 ，Kenji 啊，我现在最近想要做一个节目，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就他其实会一直问你意见，但其实他才是专业的人，然后他就会蛮常分享他自己认识的人啊，然后问说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过我当时也没有靠他啦，因为当时毕竟刚来嘛，然后就想说好，把自己课业弄好，然后找工作，好好靠自己。然后因为在做 Airbnb 的关系，所以我很常看到我的室友就常换人。
哦，对，就是每次遇到人都不一样，但是都还蛮有趣的。
对，我还是遇到一个日本人吧，他就是很不像日本人，就是一脸就很鄙视那种传统日本人那种很奉公守法，他就看起来屌屌的，然后可能是说我下午要去冲浪干嘛的，就很帅的一个日本人。
哦，真的吗？因为我后来也有去住嘛，然后我那时候有遇到另外一个日本人，那他就是很标准的日本人的感觉，就是虽然是在矽谷工作，但是每天都早早就出门，然后很晚回家，就是加班非常久， 所以就是看到一个很典型的日本人，那时候也跟他聊了蛮多，就是他是在日本新创工作，那反正也是遇到不同的访客，就有各种不一样的绘画的内容，这样觉得非常的有趣。
对，然后我当时因为我都很晚才回来，所以我基本上很少跟他互动，但是从我仅有的互动里面，就是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房客，所以我其实我住了5个月之后，他可能想说，哎，那你要不要搬到他另外一个房间，他没有放在 Airbnb 上面，然后就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让我入住，
好像是500块，对不对？对，
一个月500块，在矽谷这边真的是非常便宜，
是低到不可思议，基本上你不会看到这种价钱。
对，我原本住的他放在 Airbnb 上面是1500一个月，他等于是用三分之一的价格，然后租了一个也还蛮不错的房间给我，然后我又多待了5个月、嗯、所以我就整整在他那边住了10个月。
嗯，只能说人帅真好啊。
也没有啦，还行啦。
好，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整个经验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嘛，那其实最终还是要归功于 Airbnb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我们有机会体验到不同的住宿的经验，认识了这样不一样的房东，甚至还认识了不一样的房客，那其实这整个体验都是非常特别的。
对，我觉得这跟他们 Airbnb 创办人们一开始想要做的事情是比较像的，他们觉得说你如果是用以前过往去旅馆住宿的经验的话，你得到其实是非常标准的体验，然后你不会跟这些房东有太多的连结。但是就我的经验啦， Airbnb 当然不是每次经验都这么好，但是就会有这种哎，突然有一种跟房东认识，然后真的可以变成朋友的感觉。
嗯，是的。
对啊，然后他们其实 Airbnb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创办人是 Brian Chesky， 但他们其实总共有3位创办人，除了 Brian 是执行长以外，有产品长 Joe 跟技术长 Nathan。那跟一般科技公司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像 Brian 跟 Joe 他们都是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所以他们其实是设计背景出身的，然后像 Brian 他是工业设计系，然后他就是在罗德岛设计学院的时候跟 Joe 认识。他们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官方的说法是2008年 Airbnb 创立嘛，然后但是当时他们其实有这个想法是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 Brian 呢就受到 Joe 的鼓吹，他就带着$1000的存款就搬到旧金山要跟旧创业，但是他其实搬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做什么，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但他们知道的事情是说他们的房租1200基本上 Brian 就是基本上付不出来了，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找一个方式赚钱。我觉得这很有勇气，就是你还没确定你要干嘛你就先搬过来，
可能是真是刚毕业的人会有冲动。
他应该原本是在一个设计的 consultant 工作，然后工作个1-2年之后觉得还是要创业，然后他们就当时刚好有一个国际的设计大会在旧金山举办嘛，他们就想说，诶，他就把他们房间放几个气垫床，然后提供早餐，然后提供给来旧金山开会的人，因为我们要知道旧金山的房源非常有限，但是因为旧金山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很多 conference 不管是设计啊科技相关都会在旧金山市区举行。
嗯，然后每到这些大型的会议的时候，周边的房价不管是旅馆或是民宿价钱都会变得非常的高昂。
对，你可能一个晚上就是$1000，
嗯，不夸张，
是平常住宿的10倍以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房间放上几个气垫床，然后提供早餐，并且成立了 airbedandbreakfast.com 这个网站。那当时的成效是最后有3个人出租。他们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他们以前觉得说你要跟一个人建立感情你可能要 好多的时间，但是他在这次的体验里面就发现说，哦，原来你可以跟房客有这么快就聊了很多事情啊，因为他们毕竟都是设计背景的，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友谊。不过他们当时其实并没有觉得说这就是他们要创业的主题，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我赶快赚一点钱然后支援我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中间还跑去做一个寻找室友的工具，就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也被其他人做过了，所以一直在想要怎么样的 idea。
嗯，
所以当年的2007年他圣诞节回家嘛，他不想让爸妈觉得没有工作，所以就说自己还在创业，但其实对他来讲他知道他现在讲创业其实就等于他是失业的了。
好可怜哦，感觉怎么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对，就感觉他们其实虽然老美大部分可能会比较勇于觉得失业没有关系，但他们还是觉得有点拍摄这样。
嗯，对，而且也是到处的这种创业一开始非常艰辛的路程啦。
对，真的很辛苦啊，我真的蛮佩服很多创业的人。然后他们说他们产品一开始上线的时候，其实上线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刚刚讲的国际设计大会，第二次呢就是上线没有任何人订，那第三次呢就是他们在西南偏南这个算是一个音乐节加电影节，他们2008年也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准备了7件床，那整个西南偏南的大会里面呢只有两个顾客，那 Brian Chesky 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就说他们上线三次基本上都是失败。那对于这种新创公司来讲，我们都 很常会觉得说哦，你上线你就是要东西都准备好，但他说因为反正没有人知道嘛，没人知道他们上线，他们继续上线，每一个月上线一次也没人鸟，
没有人管，是不是？
对。后来呢他们就还是决定继续做这个主题，然后在2008年夏天的时候网站正式上线，那他们就见了很多投资人，然后想办法找很多媒体，但是当时的人呢，其实你要想想，我们现在虽然很习惯 Airbnb 这个概念，但是你要去住一个陌生人的家里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
嗯，就毕竟还是未知的因素太多了，很难接受。
对，你又不像旅馆说是已经固定的房间，
嗯，都标准化了。
对，然后你陌生人，对房东来讲他怎么知道房客是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对房客来讲也是嘛，他怎么知道房东是不是会是一个坏人，
嗯，偷装监视器啊。
对啊，这东西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当时在这个概念很多人是觉得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像他们就有聊过，他们去找很多投资人，他说有一个投资人跟他讲说我去上个厕所，
嗯，
然后他们已经点了一些圣代还是什么的，结果过了几十分钟投资人都没有来，就没有从厕所回来，其实就直接绕跑了，人家连说哦我不想要投资你都不讲，就直接绕跑。
嗯，
所以当时其实真的是很艰辛，
真的。
那他们就是等于在2008年就遇到一系列的这种挫折。后来呢他们在 Denver 的另外一个 conference 叫 DNC， 他们也想办法推广这个概念，找了一些房东，终于在那个大会有80个预订，所以好不容易可以继续生存。
嗯，
但是呢他们商业没有起色嘛，所以他们有一天呢就想说 OK， 既然七店床可能行不通的话，他们或许可以改卖早餐。那当时2008年是总统大选嘛，所以他们就想出了利用总统大选那时候是奥巴马，当做一个主题的麦片，然后他就说服厂商帮他们生产，他们最后自己手动就是家庭代工啦，包装了1000盒麦片，嗯，然后一盒是$40出售，最后我记得是卖了大概800盒，然后卖了$30,000的价值。
嗯，就还是不无小补啦，有赚一些回来。
对，等于说他们想要靠气垫床赚钱，但其实根本没有人买单，
嗯，
很少人买单，他们反而靠这个包装麦片还赚的感觉比较多钱这样。
所以就是 airbed and breakfast 的部分只好靠 breakfast。
对，就只好靠卖早餐，因为感觉上大家好像不喜欢气垫床。
嗯，那其实从2007年到这个2008年之间都是非常的艰辛。那其实他们在2008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成功，就已经快要放弃了。那那时候就刚好有人建议他们可以去找 Y Combinator， 是那时候就已经很有名的矽谷的加速器嘛。那他们就好吧，没办法，就试看看好了，反正就最后孤注一掷，没有成功的话他们可能也就算了，就停止创业去找其他工作。但这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 Paul Graham， 就是这个 Y Combinator 的创办人，他们就讨论了一下。其实 Paul Graham 一开始对于他们的这个主意觉得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没有人要睡气垫床啊，怎么会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但其实在他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 Paul Graham 他有看到他们的潜力。那怎么说呢，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这些 Airbnb 的人是非常的真心的，并且他们也非常认真的看待他们的机会。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们都会定期会有一些 meeting 嘛，那他就发现说在这些 meeting 当中，他如果有给出了一些建议，在下一次 meeting 的时候，这些 Airbnb 的人他们回来不仅是把他上次给出的建议都已经实现出来，比如说他有一个新的 feature 建议，那下次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好了。那同时在这个期间他们如果有其他想法，他们同时也会把它做好，那一起带回来让 program 去做一个审核。所以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的认真，也会一直做笔记什么的，就展现了他们对于这件事情认真的态度。其实这是让 program 非常非常的惊艳的，
就真的很有毅力，然后可以举一反三，就不像是说哦，有人给一个建议你就只做那个建议，他们还会自己去想说还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使用者来然后喜欢我们的产品、嗯、
就是一直有在思考啊，不是说人家讲一个他做一个，其实是可以看出他们不断在思考。其实 program 也有说 Airbnb 的人是他资助的这些所有的 startup 当中他觉得态度最好的，
最认真的，
最认真。不过其实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惑，因为我记得之前看到一篇报道，他说好像 YC 觉得最有史以来最认真的是 Stripe 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所以到底是谁最认真，
事后录音英雄嘛，他一定会被访问这些成功的案例嘛、嗯、那他当然都一定说好话，说他们非常认真
哦、oh, OK，
所以基本上这样讲绝对不会错，
说的也是、啊、好，总之呢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当中发现，你要认真才会有机会成功，虽然你认真不一定会成功。
对，然后运气当然占很大一个部分，但是至少你要做到他们这样的努力，这件事本身非常困难。
嗯，
那他们一直坚持，然后最后目前看起来是还不错。我记得他们在Y Combinator 至少达成一件事情、
嗯、
就是达到所谓的 Ramen Profitability。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至少可以去负担你的基本生活的需求，然后去买一碗拉面了。
哦，
对，但这当然不是一个公司的目的，而是说至少这些创办人，他们现在是三个创办人嘛，至少可以有一个地方居住，然后好好的吃饭，然后来让公司继续发展。
嗯，其实在刚起步的时候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啦，就是你有没有机会继续生存下去嘛。所以他们至少在 YC 这边是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对，所以等于是从 YC 之后他们公司就慢慢步上正轨。那其实很多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至少我们很多人在2010几年的时候都听过 Airbnb， 然后都可能很多人都用过，那也变成是你要去住宿的一个选择之一。
嗯，
但是这些在讲 Airbnb 创业故事的书呢，在2020年之后基本上要全部重写了。
哦，
因为2019年以前其实这个 Airbnb 算是一帆风顺。
对，
然后但是因为2020年嘛，对大家来讲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年，因为疫情来袭。那在3月的时候呢， Airbnb 在8周里面掉了 80% 的营收，所以这也逼得他们，我们之前聊过，他们在5月的时候裁了1900人。那当时的 CEO Brian 也写了一个温情并茂的信给他们，很优渥的遣散费啊，让帮助这些人好好的离开。那当时他们觉得最不确定的一点是说，他们不知道何时人们会开始重新开始旅游、
嗯、
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第二点是，当人们重新开始旅游以后，旅游的方式肯定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之下呢，只好裁了1/4的人。而且我记得Brian 就说他们当时其实已经在准备 IPO 的文件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就只好放下所有的事情，重新评估他们的商业能不能继续活下去。
嗯，对，我记得那时候的气氛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又要裁员，那本来 IPO 的计划也要因此延宕，或甚至有没有进行都非常的不确定。
对，公司掉了 80% 的营收，能不能活下去都很难讲。
嗯，是的，
因为你营收掉这么多，然后你的固定成本还是很多嘛，你有固定的费用，你有这么多员工要养，你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好几个月都不一定。
嗯，但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看一个人的真实的本性，就是要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他写了那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其实蛮多的媒体都是盛赞这件事情的，是觉得说他这样子做真的是有让员工觉得获得应有的尊重，那其实也展现了一个作为企业主该如何对待员工。
对，你要想他在这么艰难的状态下还可以让这些人好好离开。
嗯，难能可贵。
相比，对，相比当时在疫情期间很多公司比如说 Uber 啊或者 Birds， 他们裁员的方式就是非常的公事公办。
嗯，对，
就是你不要告我，我就让你走，然后我也没有要为你多做什么。
我记得还有一个公司是录音嘛，直接把大家叫进一个 meeting， 然后就播放一段简短录音，就说、啊、
对，
你已经在这个公司没有位置了，
就是 Birds 好像2-3分钟、
嗯、
一个润的录好的录音，
对，
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嗯、就觉得非常的冷血这样。
对，然后五月发生这件事之后呢，在8、9月的时候他们发现哎，他们的营收回来了。当然他们中间做了很多事情嘛，因为他们发现好，人们虽然不搭飞机了， 但是会开始探索离家附近两三百公里的点，开车可以到的地方。以前大家都在 Airbnb 上是比较习惯短租，现在大家倾向旅游的时间长一点，这也跟很多公司宣布在家工作有关。
嗯，对。
然后他们同时也发布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 Online Experience。
嗯，这个我刚好有用到，我觉得体验还蛮不错的。就我们那时候是我们 team 有一个小组的算是同欢活动，那我们就预定了一个他的 Online Experience。那这 Experience 就是由一个虽然是本来是在布拉格当地举行的行程，会有一个黑死病当时的一个医师，他假扮成一个医师，然后带你去看当地的一些建筑啊，然后告诉你说那时候这时候的医院，然后那时候要如何治疗黑死病，就讲一些那时候的历史，还有整个布拉格的市容等等，会带你去看，
就算是一个导览。
对，但是这些是在疫情之前，那疫情之后他们就也很快就 pivot 成这种 online experience， 这样就建了一个布拉格的模型，然后会有专人就直接邀请你进入一个 zoom 的 meeting， 然后就在里面解释这些如何治病啊，然后那时候的历史等等，就整体来讲是蛮有趣的，会觉得有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又有一些趣味性。
对，所以等于是他们其实很快就知道说他们必须得改变他们平台上营运的方式，或是大家需要的旅游方式可能已经改变了，所以他们的反应也很快啦。然后时间快转到现在嘛，十二月他们就成功上市了。那我觉得我从这个过程中，从三月到十二月，这不过九个月的时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傻眼，哎，怎么之前看起来快死了，现在又好好的？像我一直有在 follow 的话，我其实觉得他们其实一直很乐观。像五月的时候，刚裁完员的时候，像 Brian 有去上 Rico Deco 嘛，主持人 Kara Swish 就问他说：“你觉得一年后 Airbnb 最好的情况下会怎么样？”我觉得他的回答真的让我非常钦佩。他会说：“最好的情况就是一年后你再邀请我上节目。”这个时候 Airbnb 已经回来了，你的标题会写着 The Airbnb Comeback。 你会问我说我怎么做到的，我会跟你讲，人们还是想要旅游，虽然他们不想搭飞机，但是他们不会想要待在家里，那他们会在很多地方待比较久的时间，然后我们的 online experience 也会获得很好的成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如果预期发生的话，你会重播我现在讲的这段话。你会感觉到说他也不是说一个用一个很骄傲的态度，因为他们的确是在一个很惨的状态下，
对，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在这个逆境之下还是非常乐观，还是相信事情会好转，即便当时他们的谷底，五月的时候是他们刚裁完员发现营收掉了 80% 的时候，他还能有这样的乐观，就印证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他们在早期2007-2008年没有人在用的时候，还是可以想尽各种方法想办法改进自己的商业模式，然后让很多人开始再继续使用 Airbnb。
那段访谈我有听到，就听到的时候我当下的反应是，我本来预期他可能会听起来很沮丧，但其实也没有，他就是很镇定的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时必须要做出裁员的决定，因为他们希望多 keep 一些现金等等，然后希望可以继续让公司想办法撑下去在这个难关当中。那同时他也展现了他这样子乐观的一个性格，所以当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我好像很容易感动。
我也蛮感动的，我觉得他真的是蛮让人敬佩的一个 CEO。
是，就是从他的语气当中真的可以听得出来他是非常的实事求是啦，就是可以希望坚定乐观的带领大家度过这样子一个难关，那事实证明他也是至少有做到了。
对，然后他其实有提到一点是说，他觉得 Airbnb 的一个小的劣势就是说，像饭店嘛，他们可以说他们有经过完整的清洁，所以让大家在疫情的时候住得比较安心。那 Airbnb 因为没有这种统一标准化的一个清洁的流程嘛，所以他当时就也有一个 program， 他就是去请专业的人有一套教你怎么样有良好清洁的一个流程，然后还请很多这些房东们去上课，得到一个证书，然后就是比照办理，就是说你房客要入住之前呢，你一定得做这些清洁的步骤，让房客比较安心。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说哎 Airbnb 现在好成功哦，你会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莫名其妙，但其实不是莫名其妙，他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在想办法活过疫情的影响，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偶然嘛，他一定有运气成分，但是也要靠他们的努力，他们不断去思考怎么样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让大家继续回来这个品牌。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也蛮难能可贵，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有提到的 Airbnb 整体他们的文化就是 be nice， 他们对房东很好，对房客很好，对员工也很好。那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蛮一致的嘛，就我们陆陆续续其实这几年都看到蛮多 Airbnb 的，常常会时不时爆出一些新闻，比如说哪里的，我记得上次在某个地方就发生了枪击案嘛，他们怎么去处理。 对，那还有像他们对房客如何做补贴，对房东如何做一些补贴，他们的损失等等。那更不要提五月他写了这样子一封信，对员工好好的交代，跟他们道别。那其实这些事件当中都显现出了他们在文化上面的一致性，就是希望可以真诚的对待他们周遭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以现在这些所有线上的科技公司来讲，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点。
对，他们做到的事情是说，他们在处理任何的公关危机或者事件的时候，他们都用一个很真诚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们真的有这个决心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很多人会表面上说他们要怎么改进，但是实际上没有对应的行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之前就是有人在加州租了一个 Airbnb，房东就说不能开趴，但是房客还是开 party 了，然后最后就造成枪击案，有人死掉。那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好，那他们要严格禁止在房东不知道的情况下开 party。然后呢，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要跟各国的政府，他们要遵守各国的法规，跟当地的警察有一个良好的连线。那他们就是有实际上去想说要怎么做这些细节，然后他们的客服要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他都有一个列出一个明确的规范，也有写这些信。就很多事件，这不是单一事件，你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他们的领导层，就是 Baron Chesky， 他真的有想办法跟大家好好沟通，把事情做好。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致性，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帮到他们了。比如说现在其实看一些媒体，看一些 blog， 其实可以发现大家其实都很希望 Airbnb 可以成功，这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很多媒体对科技公司都不是太好，因为他们就觉得说科技公司这么多的钱，然后比如说让什么矽谷的生活环境很差，让房价很高，这些公司都没有负起对应的责任，所以很多传统媒体对科技公司是一个抨击的态度。但是在 Airbnb 这个例子，其实大家还蛮希望 Airbnb 成功的，整个矽谷感觉都希望说 Airbnb 这些很好的人就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
真的，尤其在一些其他科技公司的对比之下，比如说比如说像 Uber 也是2008年同期成立的嘛，那其他的 CEO 就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新闻啊，所以名声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但是 Airbnb 一直以来都是蛮模范生的，就是没有什么像 CEO 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花边新闻或者是压榨员工的事情发生，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一个很良好的形象，所以让大家非常的希望他们成功。
对，然后这边有一个数据蛮有趣的，就是说在过去一年2019到2020已经 IPO 或是正要 IPO 的公司里面， Brian 的薪水其实是相对低的。就我看到一篇报道，他在41个 CEO 里面呢，这41个 CEO 包含比如说 Uber 啊、Slack 啊、Lyft 或者是 DoorDash、 Palantir 这些我们过去一年看到的上市公司，这41个 CEO 的平均底薪是 $42.2万，不包含股票。然后其中呢， Brian 他领的其实是低于平均的，他的底薪就是$110,000。这个其实
$110,000真的算是很少耶，以 CEO 来讲，
以 CEO 来讲他可能没有，以一般员工来讲他可能比很多员工的薪水都还要低。
是的，是这样没错。
然后里面领最高的是 Palantir 的 CEO， 他的底薪是$1,100,000。
哇，好多啊。
对，然后再来是 Uber 的 Dara， 他是$1,000,000。对，那这个不包含他们的股票啦，所以他们股票应该加起来更多，可能一年会领好几百万美金甚至千万美金了。
对，不过股票其实还对他们来讲才是重点了，不得不说。
对，对，不过就是你从这一点来看，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多事情就是让自己享受到最好的待遇，
就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了。
对，那在2020年呢，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有这样的反弹，其实就展示他们在逆境中生存的毅力。然后不过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比如在3月的时候、5月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大家很容易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
嗯，
大家看到 Airbnb 很常就是说啊 Airbnb 活不了了，
对，那时候真的很多这种声音，
对，然后现在大家看到 Airbnb 股票这么好就觉得说 Airbnb 是未来一片光明，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人好不好跟你在商业上能不能成功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直接相关，不然就不会有像 Airbnb 这么少的例子产生嘛，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其实他们还是以商业上成功为基础嘛，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逼不得已就必须得做一个比较坏的人。
嗯，不过我自己私心是当然也是蛮希望 Airbnb 可以成功的，因为如果说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形象，还是可以证明他们在商场上能够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企业环境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的作用。因为现在这整个投资环境来讲，大家其实就是非常的看数字说话嘛，像我们其实最近如果看一些投资报告投资人的分析，其实还是蛮专注在 Airbnb 整体的比如说过去的营收获利表现等等，对于他们这样子长期以来努力培养的企业的文化形象就没有那么多的琢磨。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部分，因为这很有可能对整个科技业可以起到一个示范的效果，让大家可以去多想一点在获利以外的事情。这好像有点太理想化了，
我怎么讲一讲好像加入 Airbnb 了一样
对，没有，反正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一些 Airbnb 的员工啦，看看他们的想法。
我以为你说你之后想访问 Brian Chesky
如果可以当然很好啊但他应该暂时没空理我们。
对，没错，
嗯，
教他学中文，
嗯
好啦，就是这集就是好像在展示我们对 Airbnb 的爱一样，
嗯，
对，但是大家如果要投资的话就自己注意，就是要自己想清楚再投资啊，
嗯，对，还是要把那个理性跟感性稍微分开一点，嗯，
就我觉得我希望他们成功不代表我会把我的身家 all in，
嗯，是的，大家投资有赚有赔，大家注意风险
没错。好啦，那大家如果对这一集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脸书上跟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 Airbnb 或是不喜欢 Airbnb 都欢迎告诉我们，然后对节目有任何想法也欢迎上我们 Apple Podcast 五星吹捧一波，谢谢，
嗯，那今天就先这样咯，大家拜拜
拜拜。